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36集。
来，我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崔二垮子崔爷。
崔二垮子已经化过了妆，刘彪看了半天才认出来。
哦，崔爷好，幸亏肖队长把您救走了，要不然这事儿我也得做。这所谓不打不相识嘛，先前多有得罪，请见谅。
崔二垮子微微一笑，拱手还了一个礼。三个人上了刘彪的汽车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便顺利地进了奉天城里。刘彪直接将萧剑南等三人安顿在了自己家里。
萧队长，现在奉天城里查得这么紧，你们几个怎么还敢回来？
萧剑南看了看刘彪，脸色严肃起来。
彪子，我们这次回来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办。
哦，什么要紧事儿？我能不能替你们去办啊？
萧剑南看着刘彪摇了摇头。
你办不了。这次我们要潜入关东军的司令部，去偷一份特高科的间谍档案。
关东军司令部，那里可是守备森严啊。
我有办法，早已经想好了，只是你需要帮助我准备一些东西。
您说吧，我去想办法。
你帮我准备两支长枪、300发子弹，还有夜行衣、绳索、飞虎爪等一应物品。
嗯，行，没问题。
还有，你得想办法把厅长约出来。这件事情必须有他帮忙才行。
刘彪听罢一愣，随后还是点了点头。
大哥，我试试。
吃过午饭，三个人在刘彪家里睡了一觉。傍晚时分，三个人就出去了。他们先是来到关东军司令部附近踩了点，然后直接来到了奉天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德勤楼。崔二垮子在外边警戒，萧剑南和崔振阳两个人径直来到了2层的包房里。此时厅长和刘彪已经等在那儿了。再次见到萧剑南，厅长是感慨万千。
哎呀，小老弟啊，你可是给老哥惹了大麻烦喽。
萧剑南的脸上不觉露出了歉然之色。
厅长，这件事儿也是迫不得已呀。
厅长摆了摆手，示意萧剑南坐了下来。
哎，救出去也好，这崔二垮子呀是条响当当的好汉，要是死在咱俩手里，这马名啊那可是要背一辈子呀。老哥，我虽然坐在这个位子上，可也得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不是？哎，说吧，你这次找我要老哥帮什么忙啊？
萧剑南没有想到厅长竟如此的爽快，便把自己的来意讲了一遍。厅长听罢不禁大惊失色。
什么？你们
你们要偷关东军司令部的档案？
是的，有些事情我必须搞清楚。
厅长坐在椅子上，竟愣了半晌。
夏老弟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啊！老哥，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啊，这帮点别的忙还成，这事儿……
萧剑南望着厅长笑了笑。
厅长您放心，这事情我们自己去办，你只要帮一个小忙就可以了。
那什么小忙？
这几天您找个机会把关东军司令部二层厕所的窗户从里面打开。
厅长听罢松弛了很多。
啊，就这点事情啊？
就这点事儿，剩下的我们来做。
厅长想了想，连连摇头。
盗窃关东军档案，这可不是件小事啊。日本人最近刚刚换了一套从德国进口的保安系统，防守十分严密，你们进去那可是九死一生啊。
萧剑南听了也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什么样的保安系统？
不清楚，不过这系统是刚装上的，暂时还用民用电，如果切断了外部电源，那就要启动备用电源，这样大概需要5分钟时间。哎呀，只有这5分钟时间是个机会，不过胜算的可能性太小了。
萧剑南皱着眉头想了想，
5分钟够了。厅长，您能不能帮我弄一份奉天城民用供电系统的图纸来？
厅长点了点头，又不放心地看着萧剑南。
萧老弟，这件事一定要做吗？
萧剑南看了看崔振阳，两个人都点了点头。厅长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好吧，我去帮你们搞，这剩下的就看你们的运气了。”
当晚回到家里，萧剑南吩咐刘彪：“
彪子，你给我搞一台日本人常用的保险柜来。”
刘彪愣了一下，很快明白了。
好，我尽快帮你搞到。
第二天，刘彪真的帮萧剑南弄了一台日本人常用的保险柜。萧剑南便开始彻夜不眠，练习着用最短的时间打开保险柜。
特高科的秘密档案室，如果不在当年谭青去过的那个地方，就可能在另外两处房间当中的一间，这样算起来就是3选1。当把电源切断以后，我必须用1分钟的时间潜入关东军的司令部，最多用2分钟的时间打开这3个房间，这3道门当中一定有一处就是档案室，这样即使运气最坏，也还有2分钟时间可以开启保险柜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在2分钟之内打开档案室里的保险柜，否则等到备用电源一旦启动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听萧剑南这么一说，崔二垮子和崔振阳都感到头皮发麻，一阵紧张。
你这次去可真是走钢丝，这万一有个闪失。
肖叔叔，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。你万一出了闪失，那就太危险了。我们就是想搭救都没有办法呀。
算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会有办法的。好人有好命，别为我担心了。
崔二侉子听罢叹了口气。
眼下只有靠老天爷保佑了。
崔振阳听了，立刻燃起了一炷香，冲着天上就拜起来。
哎呦，老天爷啊，快保佑我的萧叔叔吧，保佑他一切顺利，好好的回来呀。
两天后的一个晚上，经过仔细准备的几个人挨到了三更天，便所有人都换上了夜行衣，带着必备的工具和武器，悄悄地奔向了关东军司令部。三个人躲在离关东军司令部大院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，最后一次对过了表。萧剑南刚要走，崔二侉子一把拉住了他。
萧大哥，还是我和你一块儿去。
萧剑南、刘彪和崔振阳听罢都愣住了。崔振阳听了不免有些急了。
二叔，都到现在了，您怎么还信不过萧叔叔啊？
刘彪听了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三个人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崔二侉子此时脸气得有些发白。
我是不放心，按我的手段总能帮一把力吧。振阳，你负责切断电源，然后再爬到楼顶上去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听我的指挥。
崔振阳不敢顶撞，只好点了点头。刘彪听了赶紧表示了一句：
二当家的，振阳侄子切了电源再去楼顶，时间恐怕来不及，还是我来切电源吧。完事儿以后，我开车到旁边的路口等你们。你们一旦得手，我马上开车送你们出城。
萧剑南听了，感激地握了握刘彪的手。
彪子，小心。
放心吧。
四个人之后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萧剑南稍稍稳定了一下自己，向着崔二侉子示意了一下。于是崔二侉子一挥手，四个人立刻分头行动。银行大楼的后面，一个身影迅速地来到楼前。他四处观察了一会儿，取出弩机，将套有绳索的飞虎爪装在上面，瞄准银行的顶楼就扣动了扳机。一声轻响，那飞虎爪箭一般的飞上了楼顶，紧紧地抓在了楼檐上。放飞虎爪的人正是崔振阳。他试了试绳索，摘下身上的大包系在绳子的末端，而后飞快地爬到楼顶，将大包拉了上来，又很快地将五具抛石机安装完毕，并挂上了手雷。当一切准备完毕，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三分钟，崔振阳将步枪架在房顶的女儿墙上，从银行顶楼向下望去，只见一身黑衣的刘彪已经爬到了电线杆的顶部。单说萧剑南和崔二侉子，此时他们二人也已经到达了指定地点。他们屏住呼吸，紧贴着关东军司令部的外墙而立。由于穿着黑色夜行衣， 不仔细看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两个人。崔建南看了看手表，
崔兄弟，还有两分钟。
崔二侉子扭头看了看他，点点头。四下里是一团漆黑，极度的寂静之中透出了一股肃杀之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猛听到一声巨响，整座奉天城完全黑了下来，瞬间伸手不见五指，围墙内随后是乱作了一团。
兄弟，到时候了，我们上。
萧剑南说着掏出了飞虎爪甩上墙头，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狸猫一般的攀上了墙头。从墙头向内望去，关东军司令部大院内是漆黑一片，鬼子们乱作了一团，哇哇地叫着。两个人迅速地剪开电网，窜下围墙，飞快地跑过院中央的开拓地，就来到了楼前。萧剑南紧张地四下瞅了瞅，没有人发现他们。他找到了二层的那扇窗户，两个人沿着水管悄悄地爬了上去。窗户果然是虚掩的，他们刚刚爬到厕所，岗楼上的探照灯就亮了。
好险啊！
萧剑南迅速地关好窗户，定了定神，拉着崔二侉子下到了大楼的地下一层。谭青去过的那间房间就在楼道的最里头。萧剑南迅速地取出开锁工具，只用了十秒钟，房门便打开了。果然，这是一间图书馆。
不在这儿，快走！
崔二侉子跟着萧剑南迅速往回跑。一分钟之内，萧剑南又将事先想好的另外两间房间的门全部捅开，一间是会议室，另外一间竟然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崔二侉子的头上不免渗出汗来。
萧大哥，怎么办？
萧剑南看了看表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分钟，再犹豫就来不及了，
只能赌赌运气了。还是第一间，我们去找。
两个人又迅速地跑回了第一间房间，一排排地检查书架。书架上的书籍已经布满了尘土，似乎很久没有人动过了。两个人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地面，整座房间的地面竟如此的干净整洁。萧剑南见了不禁一喜，
崔兄弟，肯定在这里，我们好好找。
两个人开始一排一排地仔细检查书架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两个人的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。突然间，萧剑南发现最后一排书架似乎有些异样，他伸手摸了摸最上面的一本书，果然没有太多的尘土。他迅速地将那本书往外一拉，一声轻响过后，整个书架随之移动。
崔兄弟，就在这里。
崔二侉子迅速地奔跑过来，两个人仔细地观察了一番，原来整座书架竟然是可以移动的。想来原本应该是电力驱动，此时电源已经被切断，所以萧剑南拉动那本书时，仅仅将锁住书架的机械开关给打开了。当下两个人合力将书架推开， 果然在后面的墙壁上露出了一个巨大的保险柜。萧剑南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兴奋，他迅速地蹲到保险柜前取出工具，只用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打开了保险柜。柜子里是码放整齐的档案，萧剑南一袋一袋地翻看着，突然他注意到所有档案袋的最下面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纸袋，上面写着四个日文的大字：今天行动。萧剑南心底不禁一动，他迅速地将纸袋打开，里面是厚厚的一摞文件。他随手翻看了几页，突然间完全地僵在了那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警报铃声是突然大作，紧接着房间内红灯闪烁，在萧剑南的身后，秘密档案室那扇厚重的大门也随之在缓缓地关上。崔二垮子见了，拼死地抵住大门：
萧大哥，时间到了，快跑啊！
萧剑南却还是呆呆地愣在那儿，恍若不觉。崔二垮子见了，只好跑过来一把拉起萧剑南：
萧大哥，快撤！
萧剑南这才回过神来，他迅速地将档案塞进怀内，向外跑去。两个人刚刚跨出档案室，就听得身后一声闷响，那扇厚重的铁门砰然合拢了。崔二垮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：
萧大哥，东西拿到了吗？
萧剑南此时脸色铁青，没有回答他。